咖啡太贵，川普表示降低关税。川普星期三在白宫宴请华尔街高层，巴菲特发表正式退休前的最后一封股东信。瑞士联合银行预测黄金或冲破$4,700。川普被赞是退伍军人英雄。经济低迷，中国银行虚假贷款泛滥，双十一落幕，折扣空前，消费仍然低迷。观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看财经世界。首先同大家报告一个有趣的新闻，美国总统川普最近在福士新闻接受 Laura 访问的时候，笑着说现在只是牛肉和咖啡的价钱有点高，牛肉是因为牧场主赚得太好了，咖啡呢，我们要减点关税，多点入口咖啡，等价钱跌下来，好快好靓，好像做手术那么精准。川普还说，在川普任内生活的成本会低很多，汽油由 4.5 减到 2.5 美元，目标是$2。沃尔玛报告今年的感恩节餐比去年便宜了 25%。 川普还总结了一句，经济是我的强项。美国副总统曼斯在最近的演讲里面还讲到，同总统一起做事之后，我学到了两样东西。第一，川普总统真心喜欢我们的退伍军人。第二，他最受不了人家在台上讲太久，所以为了令到总统开心，我特登准备了一篇短的鼓舞人心的演讲，只是得1小时40分钟。川普总统当场就笑得很开心。关于川普真心喜欢退伍军人，我们在下面会有更加详细的报道。接下来我们来关注川普在白宫宴请华盛顿高层，推动新的经济战略。川普在星期三举行白宫私人晚宴，请了几个华尔街的高层，加深政府和企业界的关系。政府官员透露，预计出席的包括美国最大银行摩根大通行政总裁杰米戴蒙和纳斯达克交易所行政总裁阿迪拿弗里德曼。传媒分析说，川普正在透过和华尔街高层的对话，巩固商界对他的支持，推动他加强美国资本市场和供应链重建的政策。摩根大通之前宣布一个10年期总额$15,000亿的投资计划，聚焦国防、能源、先进制造和关键科技领域。摩根大通还计划投放高达$100亿的股权和创投资金，支持美国战略性产业的创新研发。最近几个月，川普经常和企业的领袖会面。九月份，他曾经和 Meta 行政总裁朱克伯格和苹果的行政总裁 Tim Cook 一起吃晚饭，讨论高科技创造和投资回流。有分析指出，在通胀和生活成本的压力之下，川普希望借这些展现他维护市场信心和加强国内产业的决心，为下一个阶段的经济政策铺路。就在川普积极稳固商界的支持，推动新一轮美国经济战略的同时，投资界另一位传奇的人物就来到了一个时代的转折。巴菲特这个在美国资本市场打低半个世纪基础的关键人物，在11月11号发表了他任内最后的一封股东信，正式宣告退休。我们迟点来详细看看巴菲特有什么建议。观众朋友，川普设宴华尔街高层，巴菲特同时宣告退休，一个是布局未来，一个是告别舞台。那你觉得美国的经济会不会继续繁荣？欢迎分享你的观点。下面同大家分享一个护眼的产品。我知道有很多朋友跟我这样，每天都对着 Mon 看新闻，那你对眼有没有觉得很累、胀痛，甚至有时累到对眼都撑不开呢？我非常可以理解这种感受，视线模糊，眼干，又胀又痛。今天呢，我就推荐一款非常好的护眼产品，健康520的润眼宝给大家。 它是由叶黄素、玻尿酸钠、花青素这些天然的营养成分制成，能够帮助你由内到外舒缓眼干和疲劳的问题，令你的双眼水润清亮。如果你想摆脱眼睛疲劳、干涩的问题，不妨登入健康520官方网站了解多啲啦。股神巴菲特在11月11日发表了他做巴顿哈萨威公司行政总裁的最后一封股东信，正式宣告即将谢幕他长达60年的传奇领导生涯。巴菲特在信入面表示，自己会在2025年底正式退休，并说今后会静低嚟，但是他对公司的未来充满信心。他强调，巴顿会在接班人阿贝尔的领导之下继续繁荣发展。这封信回顾了巴菲特由1965年接手巴顿以来的奋斗历程，由一家濒临倒闭的纺织厂到全球市值几千亿美元的投资巨头。巴菲特带领着公司走过了无数的经济周期，并且塑造了价值投资的经典典范。在退休的前夕，巴菲特宣布向4个家族基金会捐赠大约14亿美元的巴顿股票，这个是他持续慈善捐赠计划的一部分。他曾经承诺在有生之年捐出大部分的财富，现在仍然持有近1500亿美元的资产，会分阶段捐出，用在教育、健康和减少贫穷。巴菲特留给后人的信念是什么？巴菲特在信入面指出，我一直相信巴顿最宝贵的资产不是现金或者是股票，而是那个理性、勤奋、诚信的人。他同时表达了对阿贝尔的信任，并说公司未来几十年仍然会稳健前行。观众朋友，如果你喜欢我们的节目，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啦，多谢你的支持。随着美国政府瘫痪危机解除，经济数据恢复发表，市场压住美联储12月可能会启动减息，黄金价格连日上升，国际金价星期二触及3个星期的新高。瑞士联合银行最新的预测显示，2024年到2025年全球黄金需求将会创2011年来的最强势。根据路透社报道，现货黄金上升 0.3%， 报每盎司4126.77美元。12月黄金期货报4116.30美元。分析师维克夫指出，市场普遍预期经济数据疲弱会促使美联储减息，刺激黄金和白银买盘回升。美国参议院已经通过了妥协的方案，结束史上最长的政府瘫痪。由于关门期间关键的经济数据停止发表，市场对就业和通胀的走势缺乏根据。虽然美联储的主席鲍威尔10月减息一码之后说今年之内未必会再减，但是 CME 的数据显示12月减息的机会已经上升到 64%。 瑞士联合银行报告指出，在全球经济、政治不稳定和美元的信任度下滑的背景之下，黄金正成为避险的资金首选，价钱可能升到每盎司4700美元的高位。美国退伍军人失业率下跌超过26%，川普被称赞为退伍军人英雄。刚刚过去的11月11日是美国的公共假期老兵节，在中国都是一个节日叫光棍节。老兵节通常在美国会有游行，不知道大家有没有看，很有意思，很生动。这里有个有趣的消息，在1995年纽约市的退伍军人节游行一度陷入了严重的财务困境，当时企业的捐款减得很犀利，活动面临取消的危机。最后是川普亲自出手捐出了20万美金，还再筹集了30万美金，等游行可以如期举行。这个举动到现在仍然被退伍军人团体称为救命之恩。多年之后，做了美国总统的川普再次用行动支持退伍军人。在他的任期之内， 推动退伍军人事务部 VA 进行了重大的改革，令到退伍军人的失业率下跌超过 26%， 创历史的新低，同时清理了积压超过300万份 VA 的申请记录，并且增加超过100万小时的服务时数。川普政府还在13个州新开设了20家退伍军人医疗设施，等医疗资源更加贴近基层。更加受到好评的政策之一是退伍军人选择计划，它容许退伍军人在 VA 诊所排长龙的时候可以自由地选择其他医生来看病，费用由政府支付。这项改革被外界视为打破官僚垄断，真正将服务的重心返返给退伍军人本身的关键一步。很多观察人士指出，即使对川普持不同的政治立场，但是都不得不承认，川普在退伍军人政策上边展现了罕有的决心和执行力。由1995年的纽约街头游行到白宫内的政策改革，川普对退伍军人的支持始终如一。彭博社报道指出，在经济持续低迷、贷款需求急速冻结的情况之下，中国国家银行为达到政府设定的放款指标，发起了一场虚假贷款的风潮。银行向企业和个人客户游说短期借款再快速地归还，甚至由银行来到支付利息，来到增加虚设的贷款数据。浙江一名汽车零件业界的人士透露，他被中国最大银行要求贷款500万人民币，资金存回银行之后在下一个月就归还，银行承担利息，银行的员工多次来到催他，只是为了冲业绩。部分银行的员工甚至自己揞荷包支付利息，来到确保贷款额达标。报道指出，这些行为反映中共金融体系的结构性困境。官方虽然放宽了资金供应，但是没办法刺激民间投资和消费。审计资料显示，2023年6家国有金融机构曾经在考核期之内虚拟增加超过5000亿人民币的贷款，之后快速地收回来。青岛银行因为快速放款还款被罚了超过51亿。楼市长期低迷，企业偿还债务的压力上升，令到信贷扩张越来越困难。九月份中国非金融贷款年增仅是 6.4%， 是2003年以来最低。在金融体系虚假贷款现象蔓延的同时，公司机构消费那边同样显示疲弱的迹象。中国每年最大的购物节双十一刚刚落幕，即使商家推出了空前的折扣和巨额的补偿，历时一个几月的促销火力空前，但是消费热度就明显降温。房地产危机和收入都不稳定，令到消费者信心疲弱。零售商即使推出几十亿元的补贴和折扣，都难以刺激支出。根据 FX168 的报道，今年双十一由十月初就开始，是历年最长的一届。业内的人士形容，这场盛会低调成为主调，有些品牌表现出色，但是更多的销售和去年比持平甚至是下滑。数据显示，2023年双十一的总销售额达到14400亿人民币，今年平台还未公布整体的数据。京东说交易额创了新高，订单量增近了60%。阿里巴巴就强调，35个品牌在第一个钟就突破了1亿，但到现在还未公布总的交易额。分析指出，双十一高峰的效应正在消退，消费者不再集中在单一的时间购物。在国内市场降温的时候，电子商务正在加速海外的布局。阿里巴巴在20多个国家推出双十一活动，试图找增长新的动力。观众朋友，财经世界的报道今日就到这里了，请你记得点赞、订阅和转发，多谢你的支持，我是欣彤，再见。